交不起，攞不住，中国4300万人退出养老保险。英国媒体调查报告说，数万乌克兰军人被中国货所害。莫斯科再遭无人机袭击，上百航班受影响。709律师王全章李和平的子女无法上学，知情者揭中共阴谋。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再加上经济下滑，失业情况严重，导致中国社会保险亦出现危机。有网友在 X 平台贴出的短片显示，广东省社保局门外每日都有大批退休人员聚集，并质疑退休金是不是要爆煲了。请看报道。
日前有中国网民贴文指出，中国有3800万人中断养老保险，更有4300万人选择直接退出。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在 X 平台指出，中断或者退出养老保险不但使得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收入受到重创，使得养老基金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同时更加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拉大，造成社会运行的风险。另一方面，反映了近几年经济下行，薪酬降低，很多人无法及时缴纳。中国网民的文章说，养老保险是确保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机制，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数量庞大的中断养老保险缴纳和退出养老保险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下行的压力带来的财政困境，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退休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而缴纳养老保险的工作人群就相对减少，导致养老保险基金面临巨大压力。由于财政无法满足支付需求，养老金发放逐渐滞后，导致很多人对养老保险产生了不信任感。文章指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对养老保险的信心不足，一些人担心养老金发放会出现断层，无法保障他们晚年的生活质量。这种不信任感促使了更多人中断缴费或选择退出。一位网友说，我今年8月开始断供社保了，广州社保今年7月起每月548元，这个已经是最低的了。虽然交了5年社保，但是现在完全看不到未来的情况下，还不如选择断供，不要继续在这个庞氏骗局里面越陷越深。还有网友表示，疫情这几年很多人都崩溃了，认为钱还是拿在自己的手中最保险，大家只能顾虑到现阶段生活，讲到底还是对未来经济前景不抱期望。其实早在10年前的2013年，中共媒体凤凰网就报道，官方数据显示今年累计中断缴社保的人有3800万，中断缴纳社保集中在3类人群：失业人员、小微企业员工、流动性大的务工人员。报道说，有关专家表示，未来几年弃保现象将会增加，主要原因无外乎两个，一个是缴不起，一个是拿不到。而10年过去了，这个期间中国经历了疫情和经济下滑，这个弃保的数字应该是大大增加了。据 BBC 今年3月的一篇报道，中国东北陷入了养老金危机。文章列举说，71岁的王占龄住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尽管已经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10年，他每日仍要工作10个小时，因为他每月的养老金不到100元，令他不得不打零工维持生计。文章分析说，上世纪90年代，年轻人纷纷涌向南方寻找工作机会，留低的人不足以为当地政府的养老金提供支持。近年来，当地老龄化问题严重，新生儿出生率持续走低，一场经济和人口危机正在来临。BBC 虽然说的是黑龙江省的问题，但是全中国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近年来因中国财政困境，今年年初因官方削减退休人员的医保福利，引发了白发运动，很多退休人员走上街头抗议。
中国低劣产品销往海外，造成乌克兰军人伤亡惨重。根据英国杂志《旁观者》的调查报道，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遭遇了各种急救问题，而中国制造的劣质产品是害死乌克兰军队士兵的罪魁祸首之一。请听报道。
报道指出，乌克兰的前线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二死亡的乌克兰士兵都是因失血过多，而在前线急救伤中最关键的物品是止血带，这种物品来自中国，价值大约2英镑，亦就是人民币18元。中国制造的止血带质量非常差，经常在包扎过程中逐渐失去压力或者断裂，导致士兵再次失血甚至最终身亡。调查显示，乌克兰国产的止血带价格是15英镑，美国的正宗 CAT 止血带价格是35英镑，都比中国制造的质量好。英国记者指出，乌军司令部采购部门的负责人普鲁德尼科夫因为引入中国制造的医疗用品，目前已经在基辅的反腐进程中被解职，他至少为前线提供了11000个来路未经证实的中国制造医疗包。普鲁德尼科夫擅自将150万英镑的合同交给了自己的意识名下的公司，并且用这种中国制造的装备来冒充不弱医疗装备。根据乌克兰内部消息，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乌克兰的阵亡人数可能超过31万人。在前线阵亡的乌克兰士兵中，有很多并不是在前线丧生，而是在受伤后送往后方的路上离世。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在31日上午再次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而在前一日的凌晨，莫斯科遭遇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导致当地部分机场临时关闭，并有超过100架次的航班延误甚至取消。请看报道。
31日，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导致当地周边机场大约103架飞机的出行受阻。俄国防部表示，这架无人机在距离莫斯科市中心仅100公里的上空被摧毁。据了解，弗鲁科沃国际机场共有34个航班延误，其中3个航班被取消。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有63架航班延误，2架被取消。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则有6架受到延误。在30日凌晨，乌军在俄国境内6个地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是从去年开战以来对俄国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其中针对西北部城市普斯科夫的攻击酿成了当地的机场城市起火燃烧，全有4架空中加油机受损。州长韦杰尔尼科夫下令取消所有往返这个州的航班。31日，在 X 平台上有用户指出，最近的这些无人机针对俄国机场的攻击都是支持乌克兰的俄国志愿军团配合乌克兰安全情报部门的联合行动。乌克兰近期扩大针对俄国本土的攻击行动，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忧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乌军不要使用北约军援的武器在俄国境内发动袭击。对此，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尼亚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类似的呼吁有些怪异，看起来似是在鼓励俄罗斯继续他们的侵略行动，但他仍强调乌克兰将恪守不使用合作伙伴的武器袭击俄国领土的承诺，并且完全遵照防御性战争的原则行事。
9月1日是中国大陆各地中小学开学的日子，但是709律师王全章和李和平的儿女就不能够正常到学校上学。有评论说，中共打压维权律师的手段，宣告中共就是流氓。请听报道。
王全章和李和平的好朋友公民运动参与者刘四房30日对希望之声说，王全章和李和平两家人目前住在北京， 他们的孩子都没办法到学校读书，经常到处被驱赶，他们最开始租住的房屋不停地被骚扰，然后施压房东，那些中共的特务打手不停地去制造事端，所以经历很多的苦难。目前黄全璋家住昌平区，家对面就是一间小学，但是按照以往的经历，孩子不能够正常到学校读书。李和平律师全家亦被监控，受国保警察骚扰，他们很难在女儿读书的学校附近租到房屋，女儿不得不暂时在家上网课。刘四房的儿子亦经历过被逼辍学的遭遇。2017年因为参与公民维权活动，刘四房被当局从其工作的学校驱离，他的孩子正在该校读书。国保警察施压后，他的孩子被逼辍学。中共的特务国保随时随地了解不受党国欢迎的人及其家属的动向，一旦有学校愿意接收这样的孩子读书，立即遭受国保警察的骚扰。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执行长戒立健说，中共的株连政策由来已久，好像709律师黄全璋、李和平，很多维权律师，包括很多访问，那种处境不单止不给你的孩子读书，你的亲属在中共体制单位工作会有连带的处罚。比如说你不好工作了，你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劝你这个亲属、这个维权者停止上访、罢访。如果不停止上访、罢访，都不给你上班。所以中国这种打压模式是非常非常无耻。前段时间黄全璋全家遭遇断水、断电，逼离北京，被外界广泛关注后，当局的逼迁行动暂告一段落，但对全家的监控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当局雇用了10到20人在屋企附近把守，并对全家人贴身跟踪。他们本身没有执法权，但是可以做正规警察不方便做的事情。李和平全家租住在通州宋庄的农家大院，房东被警察施压，又是掟烂玻璃，又是拆除了护院的铁门，骚扰不断。戒立健说，黄全璋、李和平小监狱释放了，到了这个大监狱，中共骚扰伤害更加猖獗，各种搬迁、半夜派出所、黑社会马仔、烂仔24小时无休止骚扰，给人那种精神特别容易崩溃，每一秒你都感觉非常窒息、非常压迫感，特别痛苦、特别焦虑。这种精神伤害、折磨是反人道，甚至是反人类的。无休止的这种骚扰就是给你一包慢性自杀毒药，慢慢折磨到你发癫、崩溃，那种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叙述，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的是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黄全璋的妻子李文竹回到湖北老家申请办理护照，遭到各方推诿。刘四房说，中共执政当局都是反人性，如果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在这个环境当中折腾，那我就将你驱逐出去，不要在这里折腾。但是中共不是这样的逻辑，他赤裸裸地向全天下招示，我就是流民，做一种杀鸡儆猴的动作。你看，好像刘四房、黄全璋、李和平，你们这些反动分子，我就要在你们身上施加这种逼迫，我就要给后来者、旁观者看，我就会这样收拾你们，我就是流民。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